我们一起翻开程序内页，有今天的经文。今天讲到的经文是记载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至到十八节上半节的，请听我读出。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福音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试过被人绑住的经验呢？被人绑住有什么滋味的呢？我自己没有试过被人绑住，但以前我因为工作缘故呢，成日去医院或者老人院啦。咁呢，好多嘅老人家因为啲身体啊，或者佢哋思想啊混乱嘅情况呢，好多时就俾人用安全背心啊或者绑手绑脚。好多时你埋到佢呢，佢就总係第一句，阿姑娘拆咗我手个绑住啦，我而家冇晒自由啦咁。曾经呢，以前喺去过一个老人院里面呢，见过呢有一位长者好得意。每次见到佢呢，佢行动自如㗎，但係佢思想好混乱，因为佢有个脑退化症。咁每一次呢，就日日呢嗰啲職員就投訴佢，諗盡辦法呢就要逃離呢間老人院，用各種嘅方法。咁呢就呢但係佢走甩咗唔掂啦，因為佢唔識路返嚟㗎嘛。咁於是呢嗰啲職員呢就唯有呢忍心用安全背心呢就箍住喺佢張，佢成日坐張膠凳嘅，咁就箍住喺張膠凳度。點知呢有一次我睇到呢，佢連張凳孭住張凳就想行出門口，好似隻龜咁樣，真係好得意。但你諗下呢個婆婆呢，佢真係覺得自己冇自由啊，佢要走啊嘛，你又綁住佢。其實呢，我哋諗一諗呢，從來你有冇見過呢，有任何嘅嘢或者人俾人鎖住嘅嘢，人都好，鎖住又會得到自由呢？嗱，譬如你試下諗下，劉翔跑步夠快啦啩，你試下綁住佢隻腳啊啦，看他還可不可以在100米的跑道上飛馳，又或者一匹很有馬力的車，你鎖住它幾有馬力都沒用，或者獅子幾凶猛萬獸之王，你試下困住它，找個籠困住它，它幾惡都惡不出樣。所以似乎呢，就是常理來看，一個捆鎖和自由呢似乎是不能夠相容，不能夠相容。不过原来有一种捆锁呢，真是能够带来自由，还是一个永远的自由。在英国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有一道的古门，即是很古老的古，有一道古门由17世纪呢就保存到今日。原来这道门后面呢曾经有一个人，他被人困住了，祈祷祈了12年才被释放。因此这道门呢就是保存下来，就去纪念这位的人士。这个人是什么人呢？他起初是一个酒徒，但他结婚之后呢，就他老婆呢就带他去教会啦。咁主的话就进入他的心，知罪悔改，重生得救。咁他呢上主之后呢非常之爱圣经，亦都好追求。咁呢他就觉得我要去见证神，让其他人知道，等其他人呢都好像我咁样被释放。咁虽然冇咩学问啦，佢冇乜读过书，但呢又冇乜即係受过神学造就啦。咁但是神呢愿意用他。咁佢當時就好想去傳福音，但係當時嘅人呢唔係話咁容易去傳福音，因為當時嘅人呢係要信奉皇帝，信乜你就要信乜，咁皇帝唔係信基督教。咁於是呢就佢被就呢個人呢當時就被逼唔准繼續傳福音。咁佢又唔聽皇帝嘅命令，於是就被人拉咗就坐監啦。咁佢就話啦，我雖然坐監，但係呢我就帶住主嘅平安，因為我係為主被囚嘅。呢個人係邊個呢？他就是很出名的本人约翰。他就是在除了圣经之外，这本的天路历程就是除了圣经之外最烧脑最犀利的一本书。本人约翰就是当他坐监的时候发了一个梦，就写成了这本书。 如果不是他坐监被人拉了被人锁住，他不会写得成这本书。历代很多人在、就是看了这本书之后认识主耶稣，相信了福音，生命得到真正的自由。捆锁能够带来自由，我想呢正是神做到。今天我们就是藉着腓立比书，我们今天看的经文，看看保罗怎样去见证神的道是不被捆绑，让更多人的生命能够得到自由和释放。我们一起去祈祷好吗？主，多谢你，你的大能，你的爱，你的恩典，主你开了我们的眼，以致我们去看得到。主更加给我们不是只是看到你的大能，你的爱，知道了之后仍然是坐在这里。主你改变我们，你的圣灵感动我们，叫我们知道既是你的大能，福音既是你的大能，我们就去传，我们就去讲，让更多人因着认识主耶稣，生命得到自由和释放。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其实是被软禁在罗马那里。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主特派他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就是因为传福音保罗就被拉了。我们想想，如果香港有一天呢，就是说呢不准我们传福音，那牧师传道人呢通通呢都被人拉下去坐晒监，那你可能想死了，教会玩完了，传道人又没有，牧师又没有，没办法再传福音。腓立比的信徒当时呢或许都有这个担心，保罗都捉了，那他宣不成教啦，没办法再宣教，没有人再传福音。保罗正正就是知道这一间他所爱的教会可能有这个担心，所以他在十二节他这样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原来这句说话呢，原文里面呢个句子第一个字，通常第一个字呢就是最强调的字，这个字是什么呢？就是知道这两个字。那知道些什么呢？保罗就是想他们知道，知道保罗我被囚，更是叫福音兴旺，你们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我被人拉了福音工作就会停止。你留意一下保罗这句说话，他不是说虽然我遭遇这个事但是没有了福音兴旺，他是说他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保罗这个语气这个句子呢，就好像他将他的锁链举起来，他说你看一下这个锁链，就是因为这个锁链福音就传开。所以这个说话是非常有戏剧性，很令人惊讶。为什么保罗会这么说呢？我们看到至少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看第十三节。十三节保罗说，我受的捆锁在预言的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因着保罗的捆锁，很多的罗马军官和其他的人呢都信了主。预言全军是什么人呢？预言全军就是当时的罗马军兵里面最优秀的那班，最优秀分子，是凯撒大帝的近身侍卫。当时保罗被软禁在罗马呢，他即住在这个该撒利亚希律的宫中，每一天呢都接触到这些军兵里面的优秀分子。那这些军兵呢其实不是个个都知道呢保罗是哪个，或者保罗做什么事会来了这里，不是个个都知道。那所以每日这么多时间，这些军官呢我想呢都会出于好奇就问保罗你因什么事呢？你因什么事现在没了自由要被人软禁在这里？那你想想保罗会怎么回答呢？我想断不会呢保罗就说哎你没那么多事啦，又或者说哎因为我命苦咯，被屈咯，哎这样自怜一番。保罗应该不会这样。保罗看呢这个是好机会，好机会传福音。就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这样传福音，很多的御营军都信了主。保罗从来不会看他这些捆锁呢是传福音的障碍。十三节后半呢他说，我的捆锁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从世人看来，这些捆锁呢是凯撒的锁链来的，是凯撒要绑住保罗，绑住保罗是要成就凯撒的旨意。但是保罗不是这样看，他说这些捆绑呢是为基督，不是为凯撒。保罗在这个遭遇是一个证明，证明他和基督已经合一，他和基督一起受苦。因住这些捆锁呢更加显明基督的大能，他和保罗同在，让到他传福音给很多罗马军官，而他们都信了，生命里面得到自由。 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保罗说那条锁链呢是传福音更大传开的原因呢？我们看第十四节。第十四节这样说，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本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保罗的捆锁除了令这道很多的罗马军他们信了主之外，更加带来一个的效果，就是说激发了很多基督徒的胆量和信心，大大的更加的将福音传开。那你会不会觉得奇怪呢？就是说保罗传福音呢，他是因为传福音被人捉的嘛，因为传福音被人锁住的嘛。那照常你来看，这些教会人听到这个消息应该怕才是的，应该更加不敢传福音的，因为我用什么传了好像他这样被人锁了。但不是，保罗说因为我被人锁了，弟兄姊妹更加的去放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照原文来看，同埋按照保罗在其他书信他写作的风格，我们可以重新地翻译这节经文。保罗其实是说，并且很多很多弟兄因我所受的捆锁，就笃信主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所以保罗是强调我的捆锁令到弟兄更加去笃信这位的主耶稣。保罗意思就是说，当他去因为他捆锁带到这么多人信主，弟兄姊妹就更加去惊讶，哇，主真的很犀利，真的很劲，令到这些基督徒更加去无惧一切，更加深信这位主很真实，更加勇敢热心的传福音。其实我们自古以来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很多年代其实都印证过这个看来好像很反常的真理，神的道不被捆锁逼迫成为福音更加传开的原因。我们想想第一世纪的使徒，我们看使徒行传，你看到他们遭受罗马政府逼迫，不准他们传福音，他们就四散了，走了，离开耶路撒冷，那福音就传开了，去犹太全地，去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其实包括现在的欧洲、非洲、很多的世界的地方，我们知道福音已经去了。教会历史里面都见证着很多很多无数的备受逼迫，因为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主而殉道。以前有很多的人他不肯承认，不肯否认主，他就被动物的皮卷住当蜡烛这样烧，就是这样去殉道而死。但基督教有没有因为这样而被打散、被打压、信徒四散，不再认这个主呢？基督教有没有从此消失呢？当然没有啦。相反呢，这些信徒更加坚强，更加站稳真道，冒死都要为道去争辩。曾经有一句话，即是我想大家都听过，他说殉道者的血呢就是教会的种子。我们又看看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中国，有一辑的纪录片呢是早几年的了，叫做耶稣在中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中国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日子，基督教是大大的被打压，教堂被迫关门，圣经一本都不准留下，通通要拿出来烧，传道人、牧师通通被捉，你收埋圣经你都要被捉被打。很多的传道人、牧师就是这样坐了十几二十年冤枉的监。基督教有没有消失？有没有在中国消失？没有，好神奇，在黑暗的日子，基督教不单止没有消灭，反而大大的兴旺。短短的几年、十年里面，信徒由数百人增至千万人。广州大马站有一位的林献高牧师，他都在当年就是这样坐了十几二十年的冤枉监。大纲会放了监出来，他现在在广州这个大马站有一间的教会，很多人的教会。咁咧就有一次咧，阿牧师佢哋咧就即系去探佢啦，咁样咁就话咧，即系见到佢咧，执拾到一个行李喺度，咁就问佢：咦，系咪去旅行啊？咁我唔系，唔系去旅行，因为我要上作准备，啲警察咧失惊无神就会嚟噶啦，就会嚟拉噶啦，咁我费事人等啊嘛，咁于是咧佢就系咁啦，成日俾人拉。但是他成日咁样俾人拉，呢间教会有冇嗰啲信徒越嚟越少呢？好奇怪喎，被拉一次人就多一次，而家好大好大嘅教会。你諗下系咪神嘅大能呢？ 你想都想不到。神的道是不会被任何的东西去捆绑，这些捆绑反而成为福音前进的推动力。很奇怪，但没有逼迫的地方呢，反而呢就没有胆量传福音。多患难多捆锁的地方呢，反而呢福音就传开。刚才我们看的那些是教会，譬如比教会里面他们遭遇一些的外忧、外患，外面、保罗被拉，他们的领袖被拉，福音会不会难了呢？没有，反而呢福音更传开。但是譬如比教会还面对另一个问题，他们除了面对一些外患之外，叫信徒去担心神的福音被拦了，他们同时是面对一些内忧，成为福音传开的隐忧。这些隐忧是什么？原来就是弟兄不同心。我们看一看15至17节，这里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保罗在这里提到，原来他所爱的腓立比教会里面有两批人，一批传福音是出于一个好意，另一批就是出于嫉妒和纷争。保罗所说的这批人全部都是主内弟兄，他不是说的一些异端，不是说的一些人是传别的福音，他不是说这些。其实当时就是说，每一个都是传神圣的福音。问题是什么？保罗看到的问题是不同心，就是动机不一致的问题。这两批人分别传一个什么动机传福音呢？第一批是带着不良动机，16、17节说，他们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出于结党，要加增保罗捆锁的苦楚。什么意思呢？保罗是那个被主亲自去呼召和设立的使徒，神都祝福保罗的侍奉，以作为他去呼召保罗一个人证。所以即当时很多人都即跟随保罗，即 听保罗所传的道。但其实教会里面有一班人，他们就眼红，眼红保罗那么红，他不抵得保罗受欢迎，就嫉妒和在弟兄中好纷争，搞小圈子，结党，这一些呢都是罪，是神明明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去禁止。很有可能就是说，好像哥林多教会，大家如果熟悉呢，教会里面就是有些人这样搞小圈子，为了名，为了权，高举某几个领袖而争相去竞争，我多人一点，你少人一点。当保罗被软禁，这些争名的弟兄呢，他们就可能会想，这个保罗今次不出样了，都被人拉住，到时害我喂回一餐。他们这样做呢，就是要加增保罗捆锁的苦楚。你估保罗知道这班的弟兄，他所爱的这班的教会这样不同心法，他的心会有多痛？更重要，如果主耶稣知道，你估主耶稣的心会痛到怎样？其实呢，当这班弟兄用私心来传福音呢，是很讽刺。因为其实福音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用无私、降卑、牺牲来成就的一个救恩。但是这班人却用私心，要自我抬举来传这个福音，讽刺到不得了。另一批人又怎样？另一批人呢，传福音是出于好意，他们是出于爱心，因为知道保罗就是被神所设立的，为要见证福音的一个使徒，他们就是出于顺服神和爱神的一个行动去传基督的福音。腓立比教会出现弟兄不同心的情况，虽然呢外表看来这两班人都是传同一个信息，你斋看外表都看不出，听他们讲的都分不出，但是当动机不同呢，就是不同心。我们中国人呢会讲同床异梦，大家都听过。同床异梦的意思呢，就是说做同一件事，但是心里面却是各有自己的打算，目标方向完全不一致。其实教会会不会发生这些不同心的事呢？绝对有可能。我们试一下想想窝福堂的同工，很多同工是不是？其实我们做的事都差不多的，传福音、大查经、讲道、关顾、大团契，做的事都一样，你从外表看不出。但是假设，我说假设而已，假设其中一位呢，就是要为了自己更加出名，我要做讲道第一的了， 没有人可以叻过我。另一个就是要得人称赞，被人以为、哎、你就是最关心人的了，这么多个传道人你最关心人。又有一个可能侍奉呢，只是为了保住一份工，没什么压力的工、收入又稳定。那你想想这间教会会不会是很恐怖呢？所以圣经呢经常提醒我们一样东西很重要，要竭力保守合二为一的心。不同心就是违背了主耶稣他向教会的心意，虚有其变。腓立比的这班爱教会的信徒呢，他会很担心有这些这样立坏心肠的分子存在，福音工作一定遭殃，一定惨，因为不同心又怎么同行啊，事工又怎么会有果效啊，这班弟兄可能很担心。但很奇怪，你看看保罗说什么，我们看看第十八节。保罗说，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保罗说，神的工作又怎会因为人的缘故受拦阻呢？各怀私意传福音，怀住私心那些人呢，最终要向神自己负责交账。但是他所传的纯正的福音，神是会按他的主权去使用，而决定那个果效，不是我们的决定。这个再一次证明神的大能不会被任何形式的捆锁去到拦阻，叫人生命真正得自由的是神自己。所以我们刚才看保罗被人锁住被人拉，又或是教会里面的弟兄不同心，完全不会阻福音前进，捆锁更加叫福音传开，叫更多人生命得自由。但是福音停滞不前呢，所以我们看呢，福音停滞不前，福音工作不兴旺，最致命的问题不是因为有捆锁，反而问题是什么？是因为没有捆锁。我们想想会不会是，我们看香港的情况，香港传福音回教会敬拜神自由到不得了，没有人会揸住支枪指住你的头不准回教会不准传福音，没有人会拉你坐监。但是我们有多少真的很珍惜去敬拜神，很隆而重之，准时或者早到坐定在这里准备自己的心去敬拜神呢？又或者有多少我们真的会非常珍惜手里面那一本的圣经，那么珍贵的圣经，你真的花时间每天拿来看珍贵它？又或者我们会不会珍惜我们享有全福音的自由呢？有时我们真的一句呢，身在福中不知福，包括我自己都是这样。其实在逼迫里面呢，基督徒呢往往不会气馁，因为越逼迫我越没有路走呢，我就会谦卑跪低在神面前，就呼求神，就越多经历神，印证到圣经，哇，应许原来真的这么真实，信心勇气就越来越大。但是当我们在顺境里面富庶里面什么都有了，那么怎样？那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真正依靠神。好像就是当你手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我抓住了的时候，我说去求神的时候，其实我可能真的不是很依靠的，因为我手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我有很多后路，我有很多选择。太舒服呢，让到我们少了一份的渴慕去到经历神，又或者富庶令我们太多 options。这样的话呢，渴慕神和追求成长或者全福音摆在你生命里面第一位呢，就较为难一点。就举个例子，好像就是说有一个人呢，我给很多东西你选的，你可以选吃薯条啦，你可以选吃蛋糕啦，你可以选吃雪糕啦，你这么多 option， 你可能就不会珍惜一碗的饭作为你生命里面重要的食量，因为我多选择嘛。但是当他没有东西吃，什么选择都没有，肚饿到不得了，我都就是晕。一碗的饭对你来说呢，就是生命里面最重要你最渴慕的东西。弟兄姊妹，信仰究竟是你生命里面的小食，还是你生命里面核心的食量呢？没有逼迫没有捆锁的教会反而不在意去努力传神的道，所以有时从另一个角度看，太舒服太富庶的生活，在属灵角度看反而是可怜。越南的教会最初在国家里面 教会被逼迫的日子，他反倒非常兴旺，但是后来改变，政府对教会采取怀柔政策，整个政府都怀柔政策，教会就开始冷淡。今天怎算好呢？那我们是不是要找一些逼迫来逼下自己，找一些锁来锁住自己呢？那当然不是啦。我们要更加渴慕神，更有动力去传福音呢，其实还要两个秘诀。一个我们去求，第二个我们去做。信主的人呢，我们有圣灵在心中，他是叫我们能够去明白真理，去经历神。所以我们一定要求圣灵帮助，在每日的祷告里面我们去求，求圣灵去帮助我们，去给我们有一个爱人灵魂的心，给我们用耶稣的眼，耶稣的心肠来到看到人不认识主的时候那个困苦是有多大。除了求之外要行动，你不可以说等我等到圣灵给一个超渴慕的心，等我呢有更大的传福音的动力，好像变魔术触变那样，等我 feel 到些东西我就去了，不是这样的。当你起来好了，我就去，我就去了。当你行动的时候，或许神就是藉着你去行动的时候给你体会，给你经历，就印证到哇，原来传福音的时候那份喜乐是很大的。原来传福音的时候我经历呢，是会比我体会神的恩典更多。其实呢，你听一下参加三福的弟兄姊妹呢讲那些见证呢，真的很 amazing。他们很多时候都会分享回传福音的过程呢，往往体会到神最微小的地方去预备。以前呢，我很怕去传福音，因为怕讲嘛，又怕人不信啦，冇面，于是就诸多藉口就推迟啦，咁完全呢冇乜动力传福音。咁我试过有一次呢，自己教会啦，咁佢有一次就话去公园同飞鸿传福音，咁起初我都唔想参加嘅，因为我怕传福音嘛。后来就觉得自己几衰啦，因为做基督徒都唔会传福音，结果就係报名参加啦。点知去到个公园，当你睇到好多飞鸿喺眼前，当你听到佢哋哔哩哔啦唔知讲乜，然后嗰个传道人话俾你听，我哋一间用英文去传福音。咁嘅时候呢，我就开始好后悔，我为什么会报名呢？很后悔，但是你去到就没办法了，硬着头皮，于是就拿着本 form 的小册子，就用英文由头到尾只是读一次的，还要不是很 fluent 地读。但他信，他信了主，就是这样信了主。我不知道怎样形容我当时的惊讶，我现在还很记得，我很惊讶，很感恩又很开心。即虽然我去那一下我是衰的，因为我的动机是觉得我不想人家知道我这么衰，但我仍然去了，我仍然有行动。那次行动就是带给一个好的经历，让我真的知道福音真的是神的大能来的。神要工作是没有东难了，哪怕你英文讲得不好，哪怕你不懂讲英文。有一位的牧师大家应该认识他的名字，叫马礼逊。他第一位是由中，即是在外地来到中国传教的宣教士。当时呢，中国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他严禁外国人居留，更加不准外国人自由在中，即是跟中国人接触样。又或者如果你想在中国里面传福音，你更加不要想，为之处死。所以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接他来中国的。但是他就即是转接啦，搭好多条船啦，千山万水就嚟到中国。马礼逊牧师呢，佢忆述当佢喺美国转航道嘅时候呢，个船长就问，用一个有啲鄙视嘅态度，你真係以为自己能够影响中国人拜偶像根深蒂固传统咩？换句话说，你会唔会幼稚咗少少啊？马礼逊牧师佢沉默片刻，坚定嘅回答，我唔得，但我相信我的上帝得。1807年就是9月，马礼逊他抵达广州，当时他只有25岁而已。他其实不能够合法居留的，又即是去到澳门呢，又被葡国的天主教排挤。他几经困难就不断学中文，就做了翻译员，拿了居留权。他做即是当时他帮一间远东公司就做翻译员。他工作之余呢，都不能够向人传福音的。咁於是佢傳到福音，佢就努力做第啲嘢啦，佢就將聖經翻譯成為中文，就寫書啦。 但是这个的这样的就是他侍奉呢仍然是困难重重，因为当时满清政府他就颁令，他说印制基督教书籍的人都要死，所以他是冒了生命危险，在1813年就出版了中文新约圣经。马礼逊在中国传福音很多很多年，亦都经历很多很多困难，但他只是带了两个人信耶稣，从数字看你觉得完全没有果效，良法是他其中一个的果子，但这位的良法呢却成为华人里面第一位的牧师，以后就大为兴旺传福音的工作，更多中国人来到归主。其实刚才那么多例子呢，我都是想讲一个 point，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谁可以拦阻？马礼逊他不因为外在的环境有什么拦阻啊、动摇啊，那传福音他相信神的大能是超过一切这些困难，他就去做咯，他的摆上就成为救恩的历史里面很重要的一环。但你说我又不是马礼逊，我什么都做不到，那我又知不知道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当神摆在你在你的生活的圈子里面去接触你那些人，你怎知道神不会用你今日向某一个人传福音，他将来要使用这个人去更大的使用他，让更多人去信主呢？马礼逊成为神救赎里面一个重要的一环，但我们每一个都是一个环，我们愿不愿意成为神他自己使用的一个的小兵呢？不要等到我们有感动才去传福音，有机会就去，因为这个是你的使命，是我们要忠心摆上的使命。神可能就是因为你去行动，他就祝福你，祝福其他人。神的福音不会被困，这个福音为更多人带来生命的自由。保罗在捆锁里面看到，不是福音被拦阻，反而这些捆锁带来更多更大的机会让人信主。他看到神是交托给他的使命，任何的情况都可以成就，因为本是神的大能，不在乎环境。那我们又怎样可以有保罗这个眼光呢？我想大家我们值得去问自己两个问题，都记载在情绪内页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究竟我的信心在哪？我是信环境啊，还是信主多一点？会不会因为环境去动摇你传福音那份的决心？你想传福音的对象传来传去都不信，你就说可能他都是不被拣选的，你就不去传呢？另一个问题就是问我的心究竟在哪？我们会不会因为太安舒、太自由、太富庶，反而有很多 options， 以致我们渴慕的不是传福音，是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呢？我想挑战各位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去反省和立志。我们领受的恩典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在回应神的呼召去传福音这个使命上面，我们又回应了多少呢？其实我们要传福音的机会呢多到不得了。举个例子，前排牧师他在一个 E1 的训练里面去挑战大家，你会不会有三个的传福音的对象你常常去记住他，买定三本圣经放在你的台头，为他祈祷，有机会就向他传福音，然后就送圣经给他，你会不会这样做呢？第二，又或者你会不会跟你身边你成日见到的朋友，每日接触那个同事，把握个机会跟他讲神的爱呢？又或者教会很多福音圣研经班的，总有一个时间啱，你会不会邀请他来教会呢？你说我不懂得讲啊，带他回来咯，福音圣研经咯。又或者参加教会报道会，很多成日都有的，来紧11月有长者报道会，12月又有圣诞节报道会，会不会现在有定一些对象，你切切为他祈祷，邀请他回来，请他吃饭，带他回来报道会呢？很多很多机会的，弟兄姊妹。但是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信心摆在哪里？我们会不会信得过这个是神的大能？第二，我们的心在哪里？会不会将传福音放在可能你的第二、第三、第四生命的 priority 里面呢？ 我们一起祈祷。